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内容包括：人权恶棍薄熙来在海外遭抗议，联合国将调查中共贩卖人体器官的行为。节目的后半部分是国内的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实例。最后是修炼后出现的神奇现象。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10月6日，澳大利亚悉尼的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前集会，抗议中共商务部长薄熙来到访，并向公众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内幕。薄熙来在任职辽宁省长期间，参与了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迫害，包括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摘取罪行。他们的抗议引起了路人的关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牛省法轮大法学会会长约翰·戴勒在发言中表示，今年3月31日，澳洲法轮功学员潘宇以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将人权恶棍薄熙来告上牛省高等法院。薄熙来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积极追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修炼团体，特别是2001年至2004年，在他任辽宁省长期间，专门为转化法轮功学员花巨资筹建大型监狱设施，其中以残酷血腥而著称的马三家劳教所一地就耗资5亿多元，使辽宁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明慧网详细资料显示，在薄熙来的授意下，至2003年为止，辽宁省有90名法轮功学员被无辜迫害致死。潘宇也在薄熙来任辽宁省长期间遭受酷刑折磨，包括4万伏高压电击。戴勒还表示，今年3月由证人披露出来的辽宁省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曾关押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并活体摘取其器官牟利的恶行也发生在薄熙来任职期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指出，从所有获得的证据来看，薄熙来直接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摘取。他呼吁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应该禁止这些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犯入境。戴勒强调，澳洲是法治的国家，遵守联合国的国际公约，不是杀人犯的乐园。多名法轮功学员也在集会上发言，他们呼吁澳洲政府和全世界善良的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制止中共恶党的罪行，将残害无辜的杀人凶手薄熙来绳之以法。
法轮功学员用横幅组成的真相长城吸引了路人驻足观看，人们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非常震惊，表示这样不人道的行为应该受到全世界的谴责，澳洲应该停止跟中共的贸易往来。一名高中生当场向法轮功学员索要了一件揭露中共盗卖器官真相的 T 恤穿在身上，表示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共同呼吁停止迫害。不少路人还签名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今年3月31日，澳洲牛省高等法院依照国际法和澳大利亚法律，正式接受法轮功学员潘宇提交的对中国现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犯有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的诉讼，并于2006年4月10日和8月7日聆讯，下次聆讯时间为10月30日。目前薄熙来已在美国、英国、德国、爱尔兰、新西兰、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西班牙、瑞典等10个国家被法轮功学员以谋杀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告上法庭。
中央社10月11日报道，前加拿大亚太司长大卫·乔高今天在台湾高雄市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乔高说，中国有一个供体库，随时提供器官移植获利。他希望各国政府重视这一不人道的行为的发生，采取积极行动以保障人权。下面是详细报道。
大卫·乔高目前正在台湾针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访查采证。他在高雄市召开记者会，控诉中共的不人道行为，呼吁各国政府要正视此问题，进而提出积极的作为。 他并质疑，不人道的国家没有资格举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乔高指出，中共从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逮捕学员，不少学员失踪，被关进劳教所，失去联络。经过他们15年的追踪调查采证，有18个理由认为中共就是以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作为供体库，让全世界迫切要做器官移植的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取得活体。透过中国民众的录音及影片访查，证实中国确实有活体器官供给库。一名协助做活体器官摘取的医生家人、医院医务人员也证实中共把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视为供体库，并制定人体器官出售价目表，包括肾脏移植62000美元、肝脏移植130000美元、肺脏170000美元等。乔高指出，法轮功是单纯的修炼运动，全世界有逾80个国家的人民在修炼，但是却只有中共在迫害并逮捕学员。他说，近日在台湾访视多名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民众，证实支付大笔经费做移植，其中有一部分是佣金。当受访者知道器官是来自活体摘取而非死刑犯或是捐赠者时，当事人都表示难以置信。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有450人到中国大陆接受换肝或换肾手术。乔高呼吁各国政府正视活体摘取器官的非人道行为，都能有积极的作为。
瑞士电讯社9月26日发表题为《联合国将对中共贩卖人体器官进行调查》的报道，下面请听报道的内容。
文章说，中共没能阻止得了在人权理事会上讨论摘取法轮功修炼者人体器官的问题。这次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于10月6日结束，一些联合国的报告员将参与对此事的调查，并向联合国作出报告。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曾与加拿大前议员、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先生就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摘取人体器官一事作出调查报告。麦塔斯先生星期二在日内瓦说，中共政权就此事的回应是令人失望和虚假的，他们没有否认这些事实，而只是对我们进行谩骂，这令我们对那里发生的事情很担忧。乔高先生以国际多元信仰组织的名义要求与会的中共大使在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前就剥夺自由、酷刑以及法轮功修炼者失踪的指控作出解释。麦塔斯先生说，一份关于酷刑、肆意判决、宗教自由、失踪等问题的报告已经提交给联合国调查人员。酷刑问题报告员诺瓦克先生去年已去过中国，他已经同意再次进行调查。中国一直没有提供有关器官买卖的信息，但是这一买卖是很赚钱的，因为台湾和香港方面都有很大的需求量，利润是很大的。如一个肾值26000美元，一个胃是130000美元，一个肺是150000美元，一个心脏是160000美元，一个肝脏是130000美元。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程灵辉遭受迫害含冤去世的消息。
67岁的湖南湘潭市法轮功女学员程灵辉，原是湖南湘潭市塑料五厂的退休干部，家住湘潭市车站路万人新村一栋二单元205号。自1997年有缘修炼法轮大法后，原先患有的甲亢、高血压等病都好了。2001年元月，为大法说公道话，程灵辉赴京上访被抓，随后被非法拘留15天。同年5月再次上访，被不法人员强行押回。拘留期间，被湘潭市与湖分局女恶警潘建立等恶人骗到株洲白马碾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入所23天后才通知家属，当时程灵辉家人正在到处寻找他的下落。在劳教期间，程灵辉因拒穿囚服、不挂号牌、不配合邪恶，被恶警和吸毒犯强行将四肢悬吊在铁栏杆上，在太阳下暴晒。老人最终被折磨得双腿瘫软，生活不能自理，直到病危，劳教所才通知家人接回。2002年5月，在双腿不能行走、生活靠人照料的情况下， 程林辉老人再次遭国安局绑架，当时被六个恶警把他抬着塞进汽车，在当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36天后，审讯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再次将程林辉强行送白马碾劳教所，但被拒收退回。经再度非法拘留，在协党的长期迫害下，程林辉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2006年8月17日晚含冤去世。
去不掉的瘤子消失了。以前我的身体有很多疾病，才30多岁就患有血压高，头疼感冒经常发生，特别是皮肤不好，干燥，并伴有皮肤病，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好多麻烦。自从1997年学练法轮大法后，身上的很多疾病一扫而光，身轻体健，血压正常了，皮肤也变得光滑细嫩。我明白了人生命的意义，结束了以前对生命美好苦苦的寻觅和追求，成为了一个真正幸福的生命。记得在得法前的有一年夏天，在我的左肩膀上长了一个小疙瘩，经常发痒。我觉得它既影响身体的美观，又使人心烦，就想怎么才能把它去掉。同事见了就说，我用烟头给你烧掉吧。同事是个烟民，经常对自己也实施这样的手术，我觉得这倒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可是被烧后的疙瘩不单没有去掉，肿胀了很长时间后却越长越大，我只好去医院就医。大夫是个女的，她看后也没说具体是啥，只是不紧不慢地说道，你这个不好治，即使给你去掉了，以后可能还会再长。我有点发懵，也有点紧张，自己从没想到这点小毛病还成了大问题。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先用激光给你打掉看看再说吧。我怀着一线希望做了激光切割治疗，这种激光手术我还是头一回见过，还挺先进的，不出血也没感觉到疼。他只是沿着病灶的边缘把胳膊上烧出一个铜钱般大小的洞，挖出一个弹珠般大小的肉球，肌肉像泡沫一样被燃烧，被烧焦的味道弥漫着整个房间。最后大夫在伤处给缠上一块消毒纱布，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医院。正如医生所说，一两个月后长出的新生肌肉并没有适可而止，而是又长成了一个更大的肉瘤，又痒又胀，越是阴天下雨胀痒的越厉害。看着越长越大的肉瘤，我束手无策，也平添了许多烦恼，医院也不敢再去了，也不知今后会长成啥样。但这一切在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后却出现了奇迹。学练法轮大法第一天，我就感觉到肉瘤不痒不胀了，也松软了许多，之后每天都在减小，最后彻底消失，除了患处的皮肤较深外，恢复到完好如初。这只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具体的事，还有许多学练大法后整个身心得到净化后发生的奇迹和美妙感受未能尽表。不管怎样，得法后的我身体健康了，工作顺利了，家庭和睦了，以及给身边亲人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好处，都在让我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生命。
下面这个事情讲的是党性发作，选择行恶，恶报接连不断。
江西省九江县有个老共产党员退休干部，名叫刘安国，他的小女儿刘李荣是大法学员，也是五个子女中最孝顺的一个。刘安国以前一直很疼爱他，可是自从1999年7月20日江市流氓政府迫害法轮功后，刘安国的党性立刻覆盖了人性，他所谓大义灭亲的种种行为让世人瞠目结舌。99年，刘李荣和两个工友聊天，刘安国立即向公安局报告，致使三位大法学员被非法关押。2000年底，刘安国绝情地将不肯放弃修炼的女儿刘李荣赶出家门，无处栖身的刘李荣被工友收留。刘安国知道后又一次举报，致使刘李荣和收留者同遭绑架，工友被非法关押近一年，刘李荣则在九江市看守所被折磨得下肢瘫痪。后刘李荣被非法判刑4年，因其生活不能自理，2001年法院判决监外执行。可是六亲不认的刘安国再次拒绝接受亲生骨肉，致使刘李荣被强行投入南昌监狱。当时刘安国还恶狠狠地说，我就希望他死。对待别的大法弟子，刘安国更是莫名的仇恨，多次上门滋事，找茬耍赖，制造事端。从刘安国党性大发开始，他就厄运连连，先是摔断了腿骨，几个月卧床不起，腿伤刚好，2003年5月又突发脑淤血住进医院，导致下肢瘫痪，鼻血嘴歪，言语不清。出院后回家，第一次下床再次平地摔跤，又伤了骨头，好不容易能撑着凳子挪步了，5月中旬又摔了一跤，摔破了头，缝了8针，现仍然在住院治疗。本地大法弟子曾想方设法对其讲真相，他就是不听，一再选择行恶，结果恶报连连降临。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